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小米加步枪，切糕蘸白糖。
嗨，您这定场诗不挨着
啊？对，是不挨着。不过头两句啊，您一听啊就知道，这是百家姓当中的两句话。头两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应该来说呢，往下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山楚卫江陕韩阳，朱辛幽许阖闾施张，孔曹炎华金魏陶江。有听众一听，干嘛呀？您给我们背百家姓啊？我买一本看好啊。其实啊，不是，咱们就说这个百家姓当中第一个字赵氏，也就是赵姓。有听众啊说了，我知道这个赵呢，就是从这个大宋朝赵匡胤这儿留下来的，那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姓。所以说百家姓呢，先把这个赵字啊搁在头里了，因为他是皇上啊，封建专制啊，所以说啊他有这个权利。其实啊，我跟您说，这个传说呀也未必对。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在咱们中国呀，这是大姓，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过这个赵字啊，有个讲头。有什么讲头啊？您听我呀，慢慢说。战国七雄之一，这个赵国，咱要一说这个，可就久远了。五霸七雄嘛，您看不有这么一句定场诗吗？说书的说相声的都弄，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我已经啊前面给您呢、啊、念了定场诗了，这个就不给您呢、啊、全说了。这里头就有五霸七雄，在这个中国啊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它是占有十分呢、啊、重要的地位。但是啊，赵姓之赵是由何而来呢？赵氏的祖先是何时何代之人呢？赵氏这个先祖的世系如何排序？哎呦，这些个问题历来呀、啊、众说纷纭，成为啊咱们中国史学界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据这个河北师范大学呀、啊、沈长云教授，他啊组织了一批人撰写了赵国史稿，对这一个难题啊人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跟这个探索，排疑解惑，去伪存真，取得了比较有权威的这个结果。但是他由于这个篇幅啊比较长，一般的这个读者呀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说我通看一遍。那个读者如果说通看一遍，那是权威的研究者。咱们就给您啊略微的删繁就简，我给您呢稍微的说一说。咱们古代的这个氏族呢，除了自己的氏名之外，哪个氏啊，就是姓氏的氏，还有自己的族姓。姓呢表示该氏族啊更早的这个来历。您比方说史记赵氏家里头，他就有这么一句话，赵氏之心与秦共祖。什么意思？就是啊，赵的祖先跟这个秦呢俩人是一个祖宗。史记秦本纪当中也有这个记载。怎么记载的呢？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又说这个女修啊，孙子大费受了这个舜，赐姓为啊嬴氏。所以说这个嬴氏被认为是建立秦国的嬴秦族人和这个赵氏族人共同的这个族姓。当然这句话呀比较绕嘴。女修的先祖颛顼大约啊活动于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如果说您家里有老人呢，
经历过这个时代啊，您可以问一问，
哪儿问去？
是这个我国东部豫鲁冀大平原上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豫呢，就是河南的简称，过去啊也叫豫省。鲁啊是山东，包括现在的江苏的一部分，还有冀，冀就甭说了，咱河北省啊。他们的首领啊颛顼被称之为帝，住在这个帝丘。这个帝丘是哪儿啊？现在的河南呢、濮阳一带，是传说当中的五帝之一。此部落集团呢，这个进一步发展就是著名的尧舜禹联盟，赵氏跟秦氏共同的女性祖先女修啊，应该是生活在这一个时期。据这个史记啊记载，女修啊有一天正跟那儿织布呢，就见一只燕子产下了一枚啊卵，说个白话吧，就是啊生下了一只鸟蛋。这个女修一看也搭着，她有点饿了，把这只鸟蛋呢捡起来擦擦，哎，可就吃了。没成想过些日子竟然怀孕了，产下一子，取名啊叫大业。这个大业呢，就是赵秦两氏共同啊奉祀的男性的始祖。关于大业的父系问题啊，这玩意儿没法考证，那年月也没有 DNA 啊。虽然说无史啊能明证，但是从这个女修吞下鸟的这个蛋而生大业这个事情进行深入的考察呀，咱们知道了它原来啊是来自于东方以鸟为图腾的这个氏族。也就是说呢，古代东夷部落当中的少昊，也有管这个叫啊昊氏族的，少昊啊为这个嬴姓，所以呢秦赵二族这个族姓啊就是嬴姓，正是来源于自己的父系始祖少昊氏族。大业这位赵氏以及啊嬴秦氏这个第一位男性的祖先就生于啊曲阜。他住在哪儿啊？住在啊犬丘。这个犬丘是哪儿啊？现在的山东的曹县一带。但是啊也有这个学者认为，大业曾经在现在河北临漳县西南一带居住过，因而啊其地名为这个业地。以后春秋时代齐桓公在此啊筑城，在这个业字啊旁边加夷，为这个业。哪个业？原先呢是事业的业，现在改成啊左边一个事业的业字，右边一个耳刀，这就是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七大古都之一的北方的名城邺城之名的这个来源。据这个史记索引当中啊，咱们就能知道了，大业又叫啊杲陶，因为啊出身于这个少昊氏族。这个杲字啊本来也是少昊的这个号字，而名为啊这个陶，他是跟这个禹啊同为尧舜时代的圣贤的人物，担任这个执掌刑法的官员。这个刑法的官员呢有个名字叫大礼，制定了五种刑法，名为啊五刑，是咱们中国啊最早的这个刑法。有记载啊说是什么呢？杲陶后裔啊有一支世袭了杲陶大礼的职位，故此称之为啊礼氏。一开始啊这个礼氏啊就是道理的礼，后来呢改成为啊十八死的这个礼，这就是中国第一大姓李姓的这个渊源。大业娶这个少典氏的女儿啊名字叫啊女华，女华呢又生了儿子大费，因为这个杲陶的儿子，所以说啊称之为啊陶子。还有说呢他叫伯益，有这个记载上面说呀，杲陶 有子三人，长伯益，次仲贞，次晏。这个次呢，就是第三子的意思。伯益呢，仅是其啊后嗣居住中原的这么一支，因为居住在这个废地，就以这个废啊为这个氏。这个伯益就是大废呀、啊，因为啊佐助大禹平治这个水土啊有功，大禹治水吗？被这个帝舜呢、啊、赏赐了皂油。什么叫皂油啊？就是一种啊黑色的旗帜。帝舜呢，并且将自己家族当中的姚姓的女儿嫁给了这个伯益。以后呢，伯益就在这个舜的手底下担任这个鱼官，掌管这个山泽，繁育这个鸟兽。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啊让你当个农业部的部长。伯益啊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啊大连，一个叫啊若木。大连的后代啊曾作为啊鸟俗氏，赵氏啊是其啊直接的这个传人。若木的这个后代啊沿用了他祖先的这个名字为氏，称之为啊傅氏。在这个商汤啊刚刚兴起来的时候，费氏子孙费昌呢就率领着族人投奔了商汤，咱都归他去吧。费昌本人呢为这个商汤的车御，载着商汤呢打败了夏桀。这一段史实啊您可以看一看史记当中秦本纪当中的这一个段落，故其后人在这个商朝当中啊备受这个器重，直到这个商纣王时期还有费仲为这个纣王的亲信大臣。这个大连是哪个连呢？连结的连。他的这个后辈一支呢就是这个秦赵的祖先，在这个商代的第七个王。这个商王啊叫大戊，就是戊戌变法的头一个字戊。有这个大连玄孙孟戏仲衍兄弟，也以这个善御而闻名于世。什么叫善御啊？就是给大王啊赶车的，按现在来说就是给郑国籍啊开车的，那玩意还了得吗？大须啊占卜让这个仲淹来做自己的御者，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啊嫁给了仲淹。大约在这个商代末期呢，仲淹的后裔呢续宣与这个周孝王时代的沈侯祖先骊山女又联姻，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啊叫仲叔，也有啊管这个叫仲华的。仲叔生子飞廉，飞廉呢又生子恶来。飞廉跟这个恶来两个人都有非常的本领。什么非常的本领啊？飞廉呢善于啊奔走，恶来呀有这个力气，据说啊能够徒手跟这个猛虎野牛啊搏斗，可能包括那个西班牙斗牛士，他们的祖宗啊也是这个恶来。这个父子二人呢结在这个纣王手底下共事，恶来的这一支呢就后来啊成为秦营的祖先了。飞廉呢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啊又生子啊孟曾。孟曾呢在这个周成王时期为这个王室当中的宠幸之臣，成王啊赐给他了镐郎之地。这个镐郎之地是在哪儿啊？现在的山西历史一带。因此啊孟曾也受到国王啊赏赐为荣，自号为翟镐郎。这个孟曾也有儿子，他的儿子起名字叫恒父，恒父又生儿子叫造父。这个赵氏的名称来源于啊就是这位赵氏的祖先造父了。哪个造啊？创造的造。造父呢以善御啊著称，合着还是赶马车的。他服务于谁呀？周穆王曾经选骏马 驾驭这个戎车，载着穆王西巡守见西王母，致使这个穆王乐而忘归，乐而忘归，流连往返。这个成语啊，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个穆王西游过程当中，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视察呀。东方淮水流域的这个诸侯徐彦王呢，乘机发生了叛乱，造父呢又一次发挥其啊这个特长。有这个史书啊记载，原文呢是这么说的：为穆王欲长驱归州，一日千里以救乱。一日啊，千里啊，坐着动车呀，将这个徐彦王压服下去。从此以后，造父获得了穆王的这个嘉奖，被赐以这个赵城。这个赵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啊洪洞县的北边。此后呢，造父的这个氏族就改称为啊赵氏了，就是赵钱孙李的这个赵了。从这个记载上来看，赵氏之名似乎来源于穆王赏赐给这个造父的这个赵城，属于所谓的以一命试者，就是以这个城池为这个自己的姓氏。然而仔细的咱们这么一分析，赵城之名又来源于造父。按照史记的这个说法呢，赵氏的祖先自飞廉以下本来啊已经居住在这个赵城了，也就是飞廉的藏地在这个霍泰山下。这个霍泰山在哪儿啊？赵城啊所在的洪洞县在此这个山下。您到洪洞县那儿，您就能看见这座山了。则所谓的穆王封造父的赵城，不过是赐予造父一个名义，也就是说你呀能够有这个永久的居住的权利了，您呢就等于是拿了绿卡了。赵城的这个名称实在是因为造父所居住之城而起，赵造这两个字的音译这是相同的。从这个构型上来讲，这个赵字所从之走字旁与这个创造的这个造字所从的这个走之旁，原来啊就可以互相的通用。从这个消字这个声与这个从这个告声，您看那个创造的造字上面不是一个告诉的告字吗？这个声啊也是一回事。在古时候啊，这两个字啊是同音同字，造父以其御膳能够日行千里，可以说是继承了他祖上的飞廉善走的这个功能，人家有这个遗传呢。而这个造字从这个走之儿，古时候管这个走啊跟咱们现在的这个走啊意义不一样。古时候的这个走啊是跑的意思，说个白话吧，就是善跑者赶上刘翔了。这个创造的造呢，比这个赵钱孙李的这个造字啊出现的早。其实这两个字啊是一个字，二者实为一个字，或者来说赵成啊原来就是造成。怎么这么绕嘴啊，赶上绕口令了。也就是说造父之城后来啊改做这个赵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赵钱孙李这个赵氏之名也就可以啊理解为源于这个造父了。他是属于啊所谓的以字为氏者，这个过去来说呀，这个创造的造字属于字不属于姓。沈长云教授呢这一论断呢揭示了赵氏之名的来源，这是相当可信的。说你说这个干嘛呀？您别着急，后面这个书啊越说越精彩呀。这叫什么呀？哎，老鼠啊拉木去，大头在后面。 由于这个造父呢受到了周氏的宠幸，使其啊赵氏的宗族啊，哎呦，发展是一番的风顺。除了这个造父的嫡系的子孙呢、啊、受到了荫庇之外呢，其高祖啊继盛的哥哥鄂来的后嗣呢，也是托于啊赵氏宗族名下。有记载吗？太有了，咱们不是胡说八道给您编纂的，在这个史记秦本纪当中就称鄂来有子曰女房，女房生庞杲，庞杲生太极，太极生大洛，大洛生妃子，以造父之宠结盟赵成，姓赵氏。这是史记当中啊所写的。直到妃子之时啊，这才因为周孝王养马在这个前卫之间，前卫是哪儿？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宝鸡一带，被这个孝王封于秦。这个秦呢、啊、是现在的甘肃啊清水一带。从这个一开始赵氏当中分立出来自立为氏，也就是说自立为啊秦氏了。这个呢就是后来称之为迎秦宗祖的直系的祖先了。咱们这是音频，如果说是视频给您画张图啊，您就明白了。那怎么办？您不明白，您多听几回，您听上五万遍，就这一段您听上五万遍准能记得住。没听说过听五万遍的。造父以下的这个几代啊，史记当中啊没有留下这个姓名跟这个事迹，直到呢造父的六世孙衍父，这才因为千亩之战。这个千亩之战之后可了不得，从此赵氏啊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呢、啊、一点一点的就讲到了咱们这套书当中的核心的人物。哪位人物啊？这位人物可了得，名垂青史，一直啊发展成为中国的一个几千年来没有更改过都市名称的一座璀璨的名城。这一座城池的名称闻名遐迩啊，世界瞩目。